你有没有认真算过，自己这一年到底交了多少税？估计大部分人都答不上来，甚至有些神人会认为自己根本就没交过税。之所以普通人对税的体感没有那么强，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间接税占比很高的国家。换句话说，人们买房、买车、日常消费的时候，商品的价格就已经包含了税，但没有被明显标注出来。所以大家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除了发工资的时候交了一点个人所得税以外，平时没怎么交税。实际上，哪怕是三和大神买东西的时候，你也得交税。只要这个商品和服务对应的税已经进入价格，消费者就要承担这部分税负。官媒经常说中国税负比西方国家低，这个多少就有点耍流氓了。如果按纯税收口径，那确实是相对较低，但实际税负呢，其实不低，甚至更高。别的先不说，我们就说土地出让金，政府靠对土地的垄断，强制性的从房企拿地这个环节抽取了巨额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房租或者房价，最终转嫁给了企业和普通人，而这些钱都用在了政府支出上，形式上不是税，可实际效果与税无异。国内土地出让金规模曾经非常庞大，巅峰时期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多城市长期在40%至60%，个别地方甚至更高。但如今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778亿，同比下降 31.5%， 创下近十年同期最大降幅，跟2021年上半年34436亿的历史峰值比，缩水超过70%。土地财政依赖度已经从2020年 84% 的高点掉到了现在的 14.2%。土地出让这个昔日的隐形税金牛不行了，那么自然而然的其他税收就得补位。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开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6.7%， 其中企业所得税涨 7.2%， 个人所得税涨 14.9%， 都远高于平均水平。七月单月，个人所得税单月大涨 25.9%，增速大幅跑赢经济大盘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部分专业人士把个税高增归因于去年同期退税高峰压低的基数，但这是对个税汇算节奏的误读。个税年度汇算法定办理期为每年3至6月，退税到账高峰集中在4至6月，七月仅剩余少量收尾退税，根本不存在七月集中退税的峰值。低基数最多就起了个辅助放大作用，不是 25.9% 高增速的核心来源，当然更不是工资集体性上涨。绝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扣完五险一金和专项附加扣除后，只接近或低于起征点，对个税总额几乎没有影响。这轮增长的核心拉动力不是普通工资薪金，而是来自股市相关资本类所得，限售股转让、股权转让、股权激励、股息红利所得的大幅爆发。大背景是前几年大批科技企业集中上市，当前迎来限售股解禁高峰，早期投资人、公司大股东、股权激励持有者集中套现离场。这类股权原始取得成本极低，大额减持会形成巨大资本利得，直接推高个税收入。据机构测算，这一项对当月个税增量的贡献率超过50%。当然，除此之外，今年以来还有一块很大的增量，是征税体系全面收紧带来的。过去收不上来的税，现在正在逐步收回来。而这种收也是分为几个层面的。按税务部门的官方说法，一个是跨境端 ,CRS 全球征税机制 ,2018 年已落地 ,2026 年进入常态化深度稽查阶段。中国税务机关与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部门金融信息交换持续生效，境外炒股、海外理财、离岸分红的灰色地带被持续扫清，大量历史瞒报漏报进入集中补税期，单户补税额可达数百万。另一个是线上端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在2025年正式施行，2026年已实现全量数据按季度常态化报送。电商、直播、本地生活等所有线上交易的收入明细直接对接税务系统，私户走账、隐瞒收入的监管盲区逐步消除。还有用工端、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灵活就业群体，统一由平台按累计预扣法代扣代缴个税，终结了过去按次计征、监管松散的漏洞。再叠加金税四期全口径穿透，从工资薪金到劳务报酬、经营所得、股权转让全链条监管，税务征收也是越来越严了。今年上半年已经有108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了补税，合计金额 96.41 亿，公司数量和补税金额超过了2025年一整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北大荒，一家上市20多年的农业龙头，6月18号收到税务通知，要求补缴2021到2025年的企业所得税 10.24 亿，加上滞纳金 3.86 亿，一共 14.1 亿，直接超过了他2025年一整年的净利润。消息出来，北大荒股价连续两个跌停，市值蒸发了47亿。再比如爱施德补税 3.08 亿，吃掉了2025年全年净利润的80%。天悦先进补完 IPO 期间的相关税费之后，业绩直接由盈转亏。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市公司应该有专业财务团队，怎么会踩这么大的雷？其实这跟财务人员的水平没多大关系。过去银行、海关、发票、支付平台的数据是各管各的，只要账面逻辑勉强说得通，也就蒙混过去了。不少企业就是抱着侥幸心理，把一些模糊处理的账务一年年往下滚，雪球越滚越大，直到金税四期系统自动做交叉比对，不需要税务人员人工翻凭证，发票流、资金流水、报关数据、社保信息自动碰数，历史3到5年的账直接批量扫描，疑点自动生成推送。过去偶然蒙混过关的操作，现在会被系统批量揪出来。而且金税四期带来的影响还不只是税查的更严了那么简单，甚至查税的方法和逻辑都已经发生了本质改变。以前是以人管税，一个专管员管着一大帮企业，很多企业逢年过节塞个红包，税出了问题，首先看专管员能不能通融。现在是以数治税，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护制度，由大模型根据数据判断风险，自动推送，要求限期办结。这样一来，专管员程序上的灵活空间就被极度压缩了，也就更难对企业的税务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对应的，企业也很难指望依靠通关系绕开系统解决问题。金税四期如此严格，补税的就不只是上市公司了。在经济形势不乐观的当下，可以说整个市场都会面临一个很残酷的阶段，一个关乎中小企业存亡的所谓阵痛期。一方面，金税四期对税务合规的要求空前提高，企业为了合规就要真金白银地付出更高的成本。另一方面，一旦真的合规了，企业交的税很可能也会比以前多，因为过去那套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避税逃税的做法很难继续玩下去了，税负就显形了。近些年税务征管能力的每次跃升都会导致过去那些灰色地带的收缩，这个收缩的代价表现在上市公司上就是动辄上亿的补税，表现在一些中小企业那就是扛不住，只能破产躺平。所以说上市公司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财报必须公告，补税信息藏不住。但大量没上市的中小企业同样在收到风险提示，只是没人报道，大家看不到而已。尤其是外贸企业，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是，记账找的是代账公司，出口退税又是外包给另一拨人，两边团队互不相通，报关单、进项发票、收汇流水三者对不上，问题悄悄积攒2-3年，等系统预警弹出来，就不是补几千块那么简单了，要翻遍2年全部单证，叠加按天计算的滞纳金。更艰难的是，绝大多数小微企业的真实利润率只有5%到8%，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附加税加上社保费，综合税负往往超过利润的一半。为了活下去，几乎全行业都在或多或少的避税，你说逃税也可以。个人微信收款、虚列临时工工资、买发票冲抵利润，这些是公开的秘密。真要严格按税法全额征收，能立刻让一半以上的小企业关门。依法纳税天经地义，这个道理没人反对。但对一个利润率只有5%的小微企业来说， 一旦全额纳税，基本等于把全部利润吞掉，甚至直接亏损。企业只剩两条路，要么彻底停业，要么裁员广进，或者转向雇佣不用缴社保的退休人员，想办法把账面成本降下来。对于普通人来说，税也许没收到你的头上，但影响却是实打实的逃不掉。过去那种普遍感觉不到税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后我们聊点历史故事，这些都是无意间看到的，全当分享。在中国宋代，每个州县上交朝廷的赋税都有定额，货币多少，粮食多少，土特产多少，朝廷会在每个周期内下发一个指标，各州县按照这个指标来完成即可。当然如你所想，一般来说官员们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完成任务，是要多收一点点的。至于这个一点点是多少，就得看官员们的认真程度了。越是认真，多收的数额就越大。有些特别认真并且又特别能干的官员，会多收上来很多税。即便是充分考虑了运到开封路上的损耗，也依然有很多剩下的。这一部分就被称作盈余或者盈余。这笔钱怎么处理，基本就是当地的官员自己说了算，可以贪了，可以作为州县小金库。也有一部分想要上进的人，会把这些盈余上交给皇帝，以表现自己的能力，希望能够获得皇帝的另眼相看。但是一开始，大宋的皇帝们还是很谨慎的，他们当然想要更多的钱，但是始终还是要尽力维持一个财政充盈和政权稳定之间的平衡点，希望不要把百姓压榨得太狠了。宋仁宗天圣年间，当时的京西转运使刘绰就是一个能例，在收取租米的时候，想方设法多收了10万多担，准备全部献给朝廷，请三司来接收。当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问，已经盘存入库了的租赋，允许再追加盘存接收吗？刘绰回答说，以前的转运使心太软，没有全部收上来。意思是，虽然已经入库了，但是我办事得力，又搞了一些。但刘太后并没有接茬，而是教育他说，你认识王曾、张之白、吕夷简、鲁宗道吗？这四个人能够做到现在的位置，都不是因为在收租赋的时候动手脚榨取百姓被提拔的。刘绰听完大为惭愧，后来跟人说，当时要是殿上有个缝隙，我肯定要钻进去躲起来。刘太后的思路后来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至少是形式上的贯彻。皇佑年间，淮南的曹臣非常开心地给朝廷贡献了10万贯的盈余。那时候宋仁宗正缺钱，但是欧阳修上书请宋仁宗拒绝了这一份厚礼，免得官员们效仿加重盘剥百姓。宋仁宗也同意了欧阳修的意见，没说什么。到了绍兴三年，宋高宗跟金国打仗的时候也开始缺钱。当时的滕州知州侯鹏老把本州食盐专卖的盈余兑换成了160两黄金、1800两白银献给朝廷。宋高宗拿到这笔钱之后，很快就给了批复，有什么盈余就走什么流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守臣没有资格进献。为了避免这样的行为让其他州县效仿盘剥百姓、取媚朝廷，侯鹏老罢职降一级，以惩戒他的不当之举。由此可见，当时朝廷至少明面上的表态还是禁止过分榨取民财的。直到宋理宗朝，情况明显发生了变化。保佑五年，当时的淮东总领将自己收上来的盈余300万民交给了朝廷，宋理宗大手一挥，给他升了一官，让他在原岗位上戒骄戒躁，举一反三，为朝廷贡献更大的力量。面对这种来自顶层的赞同，朝廷稍微有点良知的官员也无可奈何，只能私下编排小作文讽刺淮东总领，说他将百姓手中本来就不多的余财都榨取干净了。从禁止榨取民财到鼓励榨取民财，这个转变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发生了。你以为这就是最惨的了吗？还有更惨的。宋代庐陵一地有一个制度叫苗湖，有点类似于河买，就是政府从百姓手中强制收购余粮，收取的是大米或者小麦。在北宋时期，为了鼓励农民售卖苗湖，按照当时的规定，农民每缴纳一斛苗米，政府就会补贴2斗5升的盐，这个盐被称作苗盐。但是到了建盐南渡之后，这个规矩不知怎的突然之间就变了。 这个谣言依然存在，但是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是政府补贴给百姓，现在是百姓缴纳苗圃的时候，还要额外再向政府缴纳相应的苗盐。这些都是宋代的事儿，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爱压着同样的韵脚。